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2月30号到2016年1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全体法国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尊敬的师父您好，新的一年又来临了，在此全体法国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父问好，恭祝师父新年快乐。现役军人大法弟子恭祝师尊元旦快乐，师尊的救度洪恩弟子无以为报，唯有排除一切干扰，多学法，走好自己的路，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救度更多被邪党毒害的众生，给他们一个明白真相的机会，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才能够跟随师尊回家。黑龙江省全体青年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时光飞逝又一年，贺词遥寄扬彼岸，恭祝师尊新年好，感恩师尊辛劳丹，全球起诉江魔头，控告江鬼20万，觉醒众生得救度，未醒快醒习机缘，明白真相速三退，保命避灾平安伴，弟子格阳拜师尊，祝师欣慰笑开颜。河北省张家口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2016年到来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好。在邪党即将解体，祸害将要结束的时刻，弟子们越发感受到了救人的急迫，也深知弟子们的修炼距法的标准差得很远很远，弟子们会牢记师尊修炼如初的慈悲教诲，抓紧最后这有限的时间学好法，充实正念，抢人救人，兑现誓约，在随师回归时不留下遗憾。仅以一首诗词敬献给慈悲伟大的师尊：大法弘传念四载，历经磨难十七春，劫难重重师呵护，徒儿难忘师父恩，真相遍洒神州地，唤醒良知救众生，戳穿画皮传酒瓶，气共奔心两亿人，20万人诉江鬼，百万举报大潮涌，身披佛光法力子，降妖除魔金刚神，祝师正法宏愿了，兑现誓约返本真。青岛胶州市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节日快乐。在2016年元旦来临之际，山东青岛胶州市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节日快乐。能够成为大法弟子，我们无比的荣耀，在此唯将永恒的感恩与祝福献给师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在特殊环境中，一定不忘践行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全体大法小弟子敬祝师尊元旦快乐。小弟子们想念师父，盼恩师早日回家园，请师父放心，在新的一年里，小弟子一定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让师尊少一份操心，多一分欣慰，圆满功成，随师回家，跪拜恩师。
花莲县一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2015年12月30日，台湾花莲县议会通过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称依法治国的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这是继高雄、台中与云林之后，台湾第四个通过声援控告江泽民提案的议会。提案议员施金树表示，这个议案符合世界潮流，呼吁各界人士一起站出来，共同捍卫人权。 提案获得庄之才、黄振富、郑乾隆、刘小梅等议员联署，于花莲县第十八届第七次临时会议提案，获得朝野各党派议员支持，无异议照案通过，意义重大。
新年之际，日本法轮功学员中明馆前抗议迫害。2015年12月31日，在全球迎接新年之际，日本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中明馆前举行了反迫害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并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从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头目江泽民对法轮功发动惨无人道的打压以来，每逢新年之际，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在中领馆前抗议。经历了16个春秋的反迫害活动，很多周边的民众从不了解真相开始，渐渐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并理解和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之举。
河北张家口两个月内超千人签名支持高江。继2015年10月23日张家口百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到12月30号仅两个月时间，张家口市近郊与周边县又有1160名民众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共有1283名民众签名要求彻底追查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强烈要求把江泽民及帮凶绳之于法。据明慧网报道，市郊一位30多岁的壮年男子说，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做人，社会也不会败坏到这种程度。江泽民不仅打压好人，还活摘人家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真是天理不容。一老人在签名表的背面写着，江泽民这个大魔头真是坏透了，不仅迫害善良的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比法西斯还残忍。一位60多岁的人说，江泽民在位没干过一件好事，养了一伙贪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连猪狗都不如，这个大魔头早该抓他了。一位70岁左右的农民气愤地说，江泽民真不是个正经东西，坏透了，害死那么多人，他在哪里？拉出来砸死他。一个明白真相的中年男子说，江泽民早就该死了，你们有贴的吗？给我一张，我自己给我的街门上贴一张，叫人们看。当时对着好几个人给他的街门贴上。
抚今追昔谈八德，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光。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过，人是有人的行为的，有人的外形不一定是人呢，那猴子也有类似人的外形呢。如果人没有人的道德规范，没有人的道德标准的时候，神就不把人叫做人了，那么人就面临着最大的危险了。可是现代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得道德是什么，因中共无神论的灌输和党文化的洗脑，传统做人的理念荡尽无存。人们崇尚的是金钱，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就是欲望。道德标准已无法与古人相比，更不知道做人的规范。由于观念的变异，不仅内心极力排神，更不相信因果报应。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古代看一个人贤愚以德而论，德高者众人服也，因此古语有以人以德而治人者乃为道也，以道而治世者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乎，以权以利而治人者乃为霸也，以霸而治世者后患无穷，世道必乱矣。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名曰八德，又曰八淡。所以说，你缺八德，你不是人， 你忘八蛋，你忘掉了八德，你不是人。人若失去这做人的标准，就不是人了。今天一切社会问题的毒根皆源于道德的丧失。人类虽然在发展，但由于道德的滑坡，自己在毁灭着自己。师父所传的法轮大法力挽狂澜，它像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驱散了无数人心境中的尘埃。一个个被尘埃污染的心灵开始复苏觉醒。抚今追昔，古有尧舜、周举文武、汉初文景、唐巨贞观、清太康乾、齐鼎盛，无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那些一个个灿烂流芳千古的亮点，无不是以德服天下，承载着古代圣贤八德丰富的底蕴。一、孝。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关于孝的说法众多，例如二十四孝和孝经等。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当今很多人对孝的理解为，多给老人一些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就是尽孝了。这是一种孝，叫孝身。比这再高一点的孝是孝心，更高的孝是孝志。实际孝心不仅是体现了一个人的心善，如果一个人没有善心，是难以做到孝心的，更无法理解别人和关心别人。为什么说孝志是最大的孝呢？因孝志意义很深远，能做到孝志的人应该具备着仁义礼智信忠的基本条件。古人有个说法，望子成龙，实际是指养儿成龙，养女成凤。现代很多人认为龙是指古代的皇帝，凤是指皇帝的妻子娘娘，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养儿成龙，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才，如果是当皇上，也是个明君，爱护和关心黎民百姓，爱民如子；如果做官，也要忠君报国，清正廉洁，不贪民财，公正不阿；如果作为老百姓，也要讲仁义与信用，和睦相邻，重人品，讲道德。如果能成为这样的好儿子，有这样的好名声，满足父母最大的心愿，才称得上是孝志。养女成凤，形容女孩贞洁清纯的节操，常用无瑕纯洁的美誉来比喻。父母盼女成凤，人品贤淑高贵，纯净而不骄不傲，遵从三从四德而行，自为贤良淑女，也成为女贵人，必能旺夫一子，此女为凤也。相反呢，现代很多人观念发生了变异，孝贫不孝娼。过去古人在起誓的时候，就是发誓，这事不是我做的，都好用一句话说，这事要是我做的话，让我养儿为贼，养女为娼。所以古人把养儿为贼，养女为娼看作是上辱没祖宗，下累及儿孙。当今荣辱不分，以耻为荣。就养儿为贼，不单指偷盗的贼，贼有多种。国贼，出卖国土，勾结外邦，残害百姓者，此为国贼。公贼，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官官相护，制造冤案，搜刮民财，损公肥私，此为公贼。匪贼，聚集孤朋狗党，以权以利而强抢豪夺，欺老凌弱，蒙骗钱财，此为匪贼。商贼，以次充好，以假冒真，偷工减料，欺骗用户，此为商贼。家贼，出卖家产，大吃大喝，不思勤劳，啃食父母，不顾父母死活，此为家贼。民贼，偷鸡摸狗，小偷小摸，为民贼。养女为娼。一、女孩要与以上六贼勾搭或者有染有合有谋者，都是为娼者。二、不孝公婆，娘家婆家传瞎话，搅闹亲家两家不和睦， 织机马狗马公婆，这种女孩不贤淑，一生都会是非口舌不断。三，欺压丈夫，盛气凌人，出口就是怨，开口说脏话，是天下人不如己，家里邻居不敢惹，此亦母老虎也。无论男女，占以上之一者，皆为忤逆，均不为孝子孝女。寇准罢宴，孝至感天。话说宋朝宰相，陕西人寇准，当他的官位还没有达到宰相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就逝世了。他母亲临死前把寇准的奶娘刘妈叫到跟前，说道，根据我们祖上的德行和我儿的才华，他将来还能高升。人要随地位的增长，就会增长骄傲和放纵欲望。我死后怕的是无人能换回我儿如今的纯洁。那么我这里有一幅画，下边还有一首小诗，你把此物放好了，等我儿高升以后，你要发现他有奢侈的行为，拜托你把此画交到我儿手中，拜托你了，刘妈。寇母死后，几年后，寇准果真升至宰相。他在一次生日时大办宴席，晚上点的灯火照得如同白昼。此时刘妈正从门前走过，顺便问了一声，这是谁家有这么大的气派？家仆回答，这是寇宰相，寇天官在操办大寿呢。刘妈听了心中一惊，想起当年寇母所预料的如此准确，立刻回家取出那幅画，直奔寇府而来。家人赶紧报告给寇准说，外面刘妈求见。寇准赶紧迎出了门外，把刘妈让进厅堂落座，深施一礼，问道，刘妈，您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到府上所谓何事啊？刘妈说，当年你母亲临终前托付我一幅画，叫我等你升官以后交付给你，今天我突然想起此事，所以赶紧到府上交给你，以完成寇母的嘱托。寇准赶忙跪在地上，双手接过刘妈递过来的画卷，打开一看，上面画了一幅图，下面还附有一首诗，孤灯可读苦寒心，望你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寇准读罢泪如雨下，谢过刘妈，给了银两之后，把这幅画供在祖宗台前，拜了又拜，当即取消宴席，因此留下寇准罢宴这么一段千古佳话。前面我说过，孝有三，孝智、孝身、孝心。这寇准忠君报国，正是孝智呀，实现了他母亲最大的心愿。再看当今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血债帮，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贪官，哪个想的是修身为万民，都是不择手段搜刮百姓，置民于水火的民族败类。用古人的八德来衡量，都不配叫人了。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徒，不仅是集国贼、公贼、官贼、商贼、匪贼、民贼六贼于一身，他们的双手还沾满了鲜血，使无数个幸福的家庭活活被拆散，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以致迫害致死致残，真是人神共愤啊。
诚念法轮大法好，中考高考出奇迹。作者大陆学生。我今年18岁，一名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这些年亲戚多次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这是真实的。特别是在我的中学时代，我有切身体会。第一件，中考时因为我的体育十分差，跑步从来没及格过，家长和班主任老师都为我担心，怕体育成绩影响我升重点高中，甚至有人出高招开诊断书， 说有心脏病，不能参加体育考试。这时，一位修法轮大法的亲戚告诉我，咱们一定按真善忍做事，不能造假。你诚念法轮大法好，师父会帮你。在考体育的时候，我心中念了九遍法轮大法好。当我跑到终点那一刻，听到老师喊满分，我心中大喊谢谢师父，谢谢法轮大法，我真得福报了。第二件，我今年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今年的考题特难，我每次答题前就诚念法轮大法好，并请师父加持我。数学考完后，我觉得考得很糟，还想我可能得重读高中。等考分下来时，我真是不敢相信，真相是出现了奇迹，成绩超过了我平时的成绩，又被理想的大学录取，又是最理想的专业。我要永远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亲家母的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女儿的婆婆是个安徽人，是一位小学教师，儿子研究生毕业，在上海高校上班。2006年夏天，我去看望女儿，正好亲家老两口也在她家，于是我就给她全家讲了法轮大法真相，而且全家都做了三退，认可法轮大法好。亲家母跟我讲，她曾经救过一位大法弟子，那是2000年。亲家母听说公安局与本校的校长联系，要抓一位练法轮功的老师，那位老师是全校所公认的一位好老师，可是在迫害严重的时期，没人敢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亲家母在心里实在忍不住了，早早地来到学校等待校长。等校长来了，他就鼓起勇气和校长说，这位老师兢兢业业，教学经验丰富，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一点作为领导你比我更清楚。他说后，校长沉思一会儿说，我去和公安局交涉。从这以后，学校再也没来干扰过这位大法弟子。这位修炼大法的老师听说后，找到亲家母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给他讲了很多真相。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又很佩服亲家母。我说，你做的大善事一定会有福报的。亲家母今年已经80岁了，感觉心脏有点不舒服，就到上海一家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心脏需要做两个支架手术，他听了以后非常紧张，也非常害怕。当时他正患感冒，医生说等感冒好了再来手术。回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了以上情况，我告诉他千万别紧张，把有病的心放下，你就天天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上手术台你也要默念。他说行，我记住了。在今年的11月12日，他的儿子儿媳陪他到医院做手术，做手术前要做支架照影，他躺在床上紧张极了，一下又想起了念法轮大法好，就一直在心里默念着，只念了5个字把后面的给忘了。这时接在心脏上的仪器图像显示出血管通了，而且血管还显得像年轻人的血管一样，当时医生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就把守在外面的儿子儿媳叫进来说这些情况。你母亲不用做手术了，看上去血管还年轻了呢，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都没法解释。全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亲家母出院，一回家就给我打电话，一直在电话里说谢谢我。我说我可没那个本事，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他说我就再说声师父好，谢谢师父。现在亲家母80岁的人了，头脑特别清醒，这都是相信大法保护大法弟子带来的福报。我写出来就是要告诉世人，佛法慈悲与威严同在，佛法会保护有良知的生命，同时也会对那些迫害大法的人给予应有的惩罚。我希望每个中国人都不要再听信江泽民集团的谎言了。有的人在谎言的迷惑下还在仇视大法，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将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醒来吧，
善待大法就是善待自己的生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主任医生的经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齐元。那是一个盛夏的夜晚，路上行人已不多，我的侄孙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坑坑洼洼的乡间窄路上，突然他感到车身向外歪，意识到这是个大洼坑，急忙转把。就在这瞬间，一辆快速行驶的越野车直冲过来，随着蹦的一声梦响，他已被撞翻在地，摩托车重重地砸压在他的腿上，他使劲抓住裤子试图抽出双腿，可两手摸到的满是黏黏糊糊的流血，并发现膝盖骨已支出体外。侄孙这才想起呼喊撞他的司机，对方一下从吓傻的状态中惊醒过来，意识到闯了大祸，非但没下车，踩大油门就跑。侄孙想追，但已无力站起，他边向家里打电话，边向稀稀落落的行人求救。无论他如何呼喊央求，没车敢停下，更没人敢上前。月越来越黑，血还在不停地流，几个围观的人站在远处冷漠地观望着，小声私语着。渐渐地，侄孙感到睁眼困难，张嘴困难，他感到无奈、绝望、头晕。恰在此时，他的堂姐乘车从此路过，他出于好奇下车，近前一看，大吃一惊，竟是自己的弟弟。他连喊带叫，求人把他抬上车，直奔市级著名骨科医院。车上，他边哭边急着打电话，告诉家人情况。总算到了医院，验血、检查、止血。而后主任出来告知他堂姐，体内的血几乎流光，很危险，需要马上输血，你们赶快筹款3万元。天哪，离家这么远，到哪找那么多现金呢？钱凑不齐，远方不给输血，举目无亲，电话没人接，堂姐急得六神无主。正在万般无奈，家人和邻居及时赶到了，热心的邻居替交上自家的存折做抵押，侄孙才被推进手术室。但很快又被告知，刚交的3万元只够夜间用，还得准备4万元，而且要求家属马上到出事地点找回撞丢的碎骨，否则无法手术。几十里远，漆黑的粗糙路面，微弱的手电筒光，当侄媳两口子把两小包摸回的碎骨捧回医院时，那真如同捧回了一家人的希望。术前签字时，这位专家及主任严肃地告诉家属，手术由他亲自做，他会尽全力的，让家属放心。但因失血过多，耽搁的时间太长，手术还是有一定危险。找回的膝盖骨不全，术后缺骨处极易形成栓，即使保住这条腿也得残废。侄媳一听就吓呆了，危险，残废。儿子结婚不到一年，媳妇儿刚怀孕，他若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怎么过啊？他哭了。我赶忙把他拉到一边劝道，快别哭了，这若不是他姐帮忙，孩子在半路上躺到天亮，你恐怕连活命都见不到了，一个人能有多少血经得住那样流啊？他点了点头。我接着劝，他姐怎么那么巧就在那要命的时候来到他跟前呢？是谁安排的呢？你想过吗？你再想想，那么黑的路面，那么小的碎骨，你们竟找回那么多，而且快快完好，路上行人再少，也不会没有过往的车辆吧？竟没压坏一块，为什么？还有，咱没去求谁，可专家级的主任却主动答应给孩子亲自手术，这可是花钱都做不来的，这一切都是谁在帮啊？侄媳一下子醒过来了，啊，是师父一直在帮我啊。我说，对呀，你们全家一直在支持大法，为大法做了那么多，又早早地做了三退，师父能不帮你吗？你儿子的命是师父给捡回的， 我们应该相信大法，感恩师父。孩子马上要手术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一块儿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后告诉孩子更要念，求师父相助，保证没事儿。他一下子精神起来了，手术格外的成功。主任说，他从没做过如此顺利成功的手术，他反复叮咛侄媳，天气太热，要精心护理，千万不能感染，一旦感染，可真要截肢了。拆线后，孩子感觉良好，为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他坚持转院到了区级医院，可转天的傍晚，伤口周围还真的出现了一圈红肿。面对这突然出现的感染现象，他们虽有些不安，也没再像先前那样紧张，侄媳也没哭，心中仿佛有了底。老两口陪着儿子一夜没睡，三人轮番念了一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早上一看，红肿全消，没等我去医院，侄媳就跑家来报喜，说儿子每念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两个好时，格外精神用力，随着好字的出口，两腿使劲前蹬，抻筋双腿，一宿下来不困不累。尤其看到红肿消失，他那个乐啊，双手合十，连连谢师父。说到此，侄媳眼中已满是感恩的泪花。出院后报完案，侄孙就专心地在床上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练抻筋。一天两天，时间过得快，他恢复得也快，双拐走，单拐走，丢掉拐杖独自走，不久就亲自驾着大罐水泥车上班了。再不久，英俊的胖小子顺利出生，举家欢庆，不但婚姻保住了，侄孙还很快成了一名技术娴熟的抢手司机，可谓事事顺，阖家欢。只有侄媳偶尔还流露出对债务的忧愁与对逃跑司机的抱怨。我同情他，但同时也告诉他，开导他，钱既已花出，不再多想，也不要再记恨逃跑的肇事者，什么也没有生命可贵。古人都说，知足者常乐，不要再烦恼自己。转眼一年，第二次手术取钢钉，侄孙拿着新拍的片子去找那位主任。主任望着侄孙那挺拔的腰板和稳健的脚步，满脸疑惑。他一边上下打量着侄孙，一边摇头自语，怎么恢复得这么好，这么快？等他接过片子后，那简直是惊愕了。左看右看，正看反看，连连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两次手术顺利完成，主任找到侄孙感慨道，小伙子你真幸运，缺骨处不但没形成栓，还长出了新骨，衔接的还那么平整，难怪你不但没残废，还恢复得如此健康。我从医多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例，你能把片子送给我吗？我要好好研究研究。侄孙当然不会拒绝，主任哪里懂得，想用现代医学理论来研究神佛创造出的奇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他医术高明。五年后的一天，侄媳忽然来告诉我，姑，撞伤您侄孙逃跑的那个司机抓到了，正关在派出所里，让咱去结案呢。结案后顺顺当当地拿回来近8万元的赔偿费。侄媳说，这是大法师父给我们的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侄孙的故事很快在他们邻居中，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中传开，得闻的人无不惊叹大法的超常，无不感恩师父的慈悲，很多人自动三退保平安。看到侄媳送过来的一串串三退名单，听着她讲那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感动得我常边听边流泪，世人真的觉醒了。
改变真相手动广播模式的一点建议。打电话经常碰到众生抱怨，我们老播真相录音电话，不知道底要做啥。有的经过善意的劝解后才明白，了解真相和三退的重要性，有一种原来如此恍然大悟的感觉。也有的说，老是接到真相广播，想问问题也没有办法问，终于接到真人来电了。我们真相广播面对中国民众讲真相已经有很多年了，几乎都是由播音员念稿子。当然，真相电话起到的作用不可否认，使广大的民众明真相、实正邪。但是这样大同小异的模式也让很多时间紧张、心态浮躁的人没听几句就挂断，还容易使之自以为是地断下结论，以为我们搞政治、不爱国等等。这些人可能连自焚的真假都还没了解，我们打电话每次都要解释很多最基本的真相，这还是愿意听的人。有很多众生非常害怕，一听是反对中共的就立马挂掉，以为是拉他搞政治，拉他加入法轮功等等。有时打到同修那，同修说一接到就不好意思挂，因为要正念加持，但又很耽误时间。可见我们这样单调的模式不改变不行了，但是好像长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去突破。我在平台上经常听到同修短短时间把一个众生的思想观念全理清改变过来，由开始的破口大骂到最后的连声道谢，有的明白后把家人朋友都帮着劝退了，还有给我们电话恳请我们帮忙的，还有谈自己对邪党的认识的。平台解体邪恶，针对公检法的同修的真相电话更是威力无比，秒杀邪灵。众生如果能接听这样的真相录音电话，听到那些没有教养没有素质的恶人恶警的穷词歪理，一定能感受大法的正念之场，感受大法弟子威严慈悲同在的高贵佛性，同时更能认识恶党的流氓本性。他们也一定会在朋友圈里广传自己的感受，起到正面传播的效果。以后可能还盼望着再接到这样的真相电话听呢，就不会抱怨了。每个同修每天都碰到不一样的众生，每个同修讲真相的风格也完全不同，强大的正念、善念、慈悲所讲出的话真是百听不厌。如果好好利用，这就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啊。如果能把平台真相电话录音整理出来，那种能和众生互动模式的录音电话的效果，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好呢？众生很多心结，很多疑问，很多观念，很多偏见，都能在听这样的真相电话里得到解决、纠正，同时胆小的人也能没有压力地听下去。众生听见开始骂人的最后都退了，听到公检法理的人都开始转变了，就容易被带动着改变观念，就容易动心思。再等接到我们的电话，就有了很明确的目的和想法了。饭店生意想要好，必须要留住人的胃，我们讲真相也是如此，要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要众生愿意听，要留住他的耳，留住他的心，智慧地去圆融真善忍。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珍惜自己，勇猛精进。作者密珍，2016年随想。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间新的一年飞来。在刚刚逝去的一年中，大法弟子们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引领下，做了一件令众神羡慕、举世震惊的正法壮举，起诉江轨，将中共恶魔推向末日。看着逾20万大法弟子及他们的亲人义无反顾控告江轨的诉状，看着国际社会逾100万正义人士声援诉江、举报江轨的惊天一举，阅读着无数同修在诉江大潮中理性升华的翩翩体会，修炼路上的累累硕果，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从心底散发着对恩师的无比感恩。值此新年来临之际，半月前我们地区及我们学法小组的全体大法弟子给明慧网和正见网寄去了新年贺卡和贺词，以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之心。在新的一年中，预感正法修炼中将有许多大事要发生，想到这些，愈发感到正法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属于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少很少，如何抓紧这有限的时间去兑现自己在史前立下的誓约和使命，成为每个大法弟子要去思考和例行实践的问题。机会不会再有，失去的也不可能再来。长跑运动员有最后100米冲刺一说，修炼不一定用冲刺来形容，但是勇猛精进是必须要做到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说的三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那些做得好的，不要松劲，不要松劲。这么多年大家走过来不容易，师父珍惜你们，师父也感谢你们。许多同修看了师父这段讲法都想哭。是的，慈悲的师父珍惜我们，可是我们做得怎么样？我们珍惜师父的慈悲了吗？珍惜我们自己了吗？慈悲的师父把我们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捞起来，洗净了我们生生世世积攒的满身罪业，传给了我们返本归真的宇宙大法，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赋予了我们连众神都羡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又一步一步慈悲呵护着我们走到今天。我们问问自己，我们无愧于慈悲伟大的恩师对我们的慈悲呵护吗？我们珍惜自己了吗？同修们，在这正法最后的时刻，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勇猛精进啊。
走师父安排的路。作者：吉林市大法弟子华丽。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我没上几天学，写字就会写自己的名字。学大法后，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讲真相时也会写人名了。今天写出自己在大法中修炼的心得体会，和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我在45岁那年12月份的一天，多年不来往的一个叔伯姐姐到我家来，她告诉我说，你是知道我以前身体多不好，一身的病，我现在练法轮功，修炼法轮大法了，这一身的病全好了。因为我那时候的身体也非常不好，看到她的变化，于是我很快地跟她学会了5套功法，请了转法轮一书，送走了家里供的观音，开始在大法中修炼。我练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身体上的病全都好了。我在刚得法的时候，每天总是执着看电视，可有一天，在我看书的时候，书里边“真善忍”三个字蹦起来了，是红色的，起鼓的。我当时呆若木鸡，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抓紧学法，去掉执着心啊。就从那以后，我一次电视都没看过。在后来学法的时候，总是看到书里边的字都是金光闪闪的，五光十色。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鼓励我精进。我牢记师父的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抓紧一切时间学法，扎扎实实的修心性，信师信法， 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今生有幸在大法中修炼，我很珍惜这万古难逢的机缘。随着大量的学法不断向内找，我的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境界也在提高，我渐渐地成熟起来了。我开始大量地发真相资料，用一颗慈悲心多救人，救更多的人。下面讲几个我在讲真相中遇到的真实故事。2011年5月份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遇到这样一件事。我在马路上走，看到对面来了一男一女，是夫妻。我上前问好，和他们打招呼，开门见山地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我这话刚说完，这男的一下子把我的胳膊紧紧抓住，当时亮出了他的警证，他说是派出所的所长，并且表情非常恶地说，练法轮功的今天走不了了，边说边打电话召集人过来抓我。当时我正念很强，心想请师父加持我，让他的电话打不通，解体他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我说，你是警察呀，你觉得你伟大呀，那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佛的弟子，谁也动不了我，把你的手给我松开，你迫害大法弟子，你会遭报应的。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你想把主佛的弟子抓走，你妄想。我是在救你，你还想抓我，你这样做你自己遭报应不说，你的全家都会受牵连的。我说到这里，他把紧紧的手松开了。我一看围观上来很多人，我继续大声地讲，如果党团队的赶快退出来，把额头上的兽印抹掉，相信法轮大法好就能得救，灭中共这是天意，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炮制的伟案。我还讲了中共邪党60多年来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专制政权，各种运动造成了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有的警察为了权，为了钱，为了眼前的利益，不分善恶，不知好坏，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我接着说，这样做的人才是最可怜的人，他自己遭报不说，会给家人带来灾难。讲到这里，我把包里带来的资料拿出来都发给他们了，他们都敢要，那个警察没要，他和女人走的时候，我上前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要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当时虽然没有表态，但是我想他应该明白真相了。那天我给围观的人中三推了4个人，我想这就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师父在讲法中说，那魔永远也高不出道的。红银三发表了，我拿到书一看，书里边有很多生字都不认识，就放那儿了。同修来我家问我红银三看了吗，我说没看，我有很多字不认识。同修说，连红银都不会念，你是大法弟子吗？他说抽空来教我。他走后我的心里很委屈，我哭了。我到师父的法像前边哭边说，师父，我是你的孩子，我求师父给弟子打开智慧，让弟子在一周之内把红银三前50页都背下来。说完我就拿起书开始学，我惊奇地感觉到书里不认识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往我脑子里进，我不知不觉地认识了，就知道怎么念了，到第5天的时候也能念成句了，到第7天我神奇地都能背下来了。我的内心深处体悟到了，这是师父给我开了智慧。同修来的时候，我把红银三背给他听，我背得很流利，他说太神奇了，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真的太神奇了。从那以后，我讲真相救人胆子更大了，遇到恶人恶警尽量给他们讲清真相，不绕开走。我的大脑是空的，怕的心一点也没有，在马路上碰到几个人在一起我都敢讲，发真相资料都是明着发，警察在跟前他也看不着我，我的心里牢记师父讲的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在大脑中定住一念，我是主佛的弟子， 降真相救人，谁也动不了我。2013年10月份的一天，同修来我家告诉我，我是这几天大搜捕挺紧的，大法弟子被抓了50多人，注意点。我听后心想，他再紧，救人这件事可不能耽误。当时我的正念很强，把家里的真相资料神韵光盘都带上，走出去救人，边走边讲真相，边发资料，很顺利地讲退了20多个人，还给路边蹲坑的警察讲退了。当时车里边有2人，一男一女，我在讲的时候，那女的不听，转过身去好像在摁电话。当时我没有怕，心想这是假象。我继续给那男警察讲法轮功是什么，中共邪党是什么，为什么让你三退，讲迫害大法人的下场。这小伙子听完他笑了，我说你入过党，快退了吧。他不敢说话。我又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可心，你退了吧。他点了点头，他得救了。在我刚要走的时候，在我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中年人，我感觉他和车里人是一伙的。当时他说话了，你知道吗，我们在执行任务，在抓法轮功，还亮出了他的警证。我说看你那么善良，能做那种坏事吗？这时他一下改变了态度，说大姐你快走吧，一会儿人都过来了。我说那你还没退呢。他说那你给我退了吧，你刚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用化名给他退了，并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的，善待大法弟子，给后人留下善果。我走的时候给他们的车上放了2本书，一本是《童话法光》，一本是《九瓶共产党》。还有一次天气很热，我出去讲真相，有一个门市房在装修，外面有2个人在和沙子，我给2个人讲完，他们都同意退了少先队。我往里边一看，这屋里有200多平方米，有20来人在干活，他们各包一角，看样子他们很忙。看到这么多人，我就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今天必须救了他们，让他们的手机都打不通，凡是不听的干扰的就给他们都定住，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我进到屋里就说，我给你们讲三退保平安来了，我是主佛的弟子，我是来救你们的。我的声音可大了，所有屋里的人都听到了，这时他们都围过来了，都坐在地上。我站在他们中间讲，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讲三退保平安是让所有入过党团队的人从思想中退出他的组织，抹掉受印，远离灾难，灭中共，这是天意。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到这里我说我讲完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2条路，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是选择未来还是选择被淘汰，都由自己说了算，不强求。从这边开始，大名小名化名都可以。当时这些人都说选择善，当场退了13人，有几个人是信其他教的，有一个人啥也不信。我说没退的不信的，送给你一本资料，再送一个真相光盘，回家看看，好好了解了解。以上是我讲真相救人的几个真实的例子，像这样神奇的故事太多了。其实这些都是师父在做，一切都归于师父，归于法，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在讲真相遇到危险时，是师父为弟子化险为夷，才有惊无险。有时用神通定住举报构陷的恶人恶境，是师父保护了我。还有的时候走出去走得太远了，迷路了，一想到师父帮我，一眨眼的功夫神奇的到了回家的路口了。还有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有限就不多写了。在这十几年的大法弟子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中，在师父慈悲灵隐呵护下，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我感受到了师父为我做的太多太多，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只有在住世正法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严格要求自己修好自己，遇事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更多的人，以报师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可敬的同修。
用慈悲唤醒众生的良知与善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吴霞。我是一名得法19年的老弟子，每当想到师父的巨大承受与付出，心里就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唯有抓紧时间多救人并修好自己。多年来我坚持在第一线上讲真相，自从溯江之后更是加大了力度。讲真相最大的体会就是要有一颗救人的真心和对众生发自心底的慈悲，就能唤醒世人。讲真相中虽说顺利，也会不时碰到困难和说难听话的人，每当这时我就坚定救人的一念。一天碰到这样一个人，说啥也不退档。我说起诉江泽民最高检察院都签收了，你还等啥呀？他说江泽民可真坏，你说他忠，说共产党不忠，说退党我可不干，你走吧。我不急不忙在心里讲，师父我一定要救他。于是我真诚地说，大哥呀，你可真糊涂呀，江泽民是头号大恶人，他手下有的是爪牙，你说哪一个不是共产党啊？就说周永康，光查得出来就贪了900亿，360幢房子，29个小老婆，强奸了400多名妇女，杀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您说他是党员不？这个大恶棍该不该灭呀？像这样的高官，共产党里面有的是，难道这个党还不应该灭吗？他不说啥了，我又说，大哥，您是好人，咱们退出这个恶党，是从他里面的恶人堆里把您这样的好人拉出来，是救好人呐。您听我一句话，为您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人有好报，受大法保护。他立刻也说，听你说的有道理，退了吧。我说，祝您好运平安。他高兴地说，谢谢你啊。一次我给一位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你看到处都有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的现象，大小官员无官不贪。没想到他不屑一顾地说，我愿意他们贪，贪污好，要是我也贪。我惊讶地说，哎呀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你说哪有帮着恶人说话，支持恶人作恶的？你于心何忍呀？那些没有人性的人，无恶不作，禽兽不如，你怎么会做那样的人？大姐看你挺老实善良的，一个好人怎能与恶人为伍呢？可千万别那样说了，我用发自心底从法中修出的慈悲真诚启迪着他的善念，眼看他的态度越来越好了。他说，那有啥办法呀，咱也没别的办法。我说，咱们最起码可以退出他来呀，你立刻三退，做一个受大法保护的好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他一下子就乐了，也同意三退了。自溯江后一天，我给一名妇女讲真相，我正弯着腰和她说话呢，突然一个小伙子也弯下腰从上往下瞅着我，你还讲，看到大阅兵了吗？他的意思是，看到江泽民了没有？这一问突如其来，我知道必须用法中的智慧才能打开他的心结。我立刻说，外甥，你别着急，大姨告诉你，江泽民罪大滔天， 一定要审判他。你看看，哪个高官落马之前不是风风光光、人模人样的？天津大爆炸你看见了吧？李克强到天津访问，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陪同，刚才还露脸挺神气，哪曾想转过身来就沦为阶下囚。周永康被抓之前怎么样？不也是到处乱窜，访问这儿巡视那儿吗？那能说明什么？现在你再看看周永康，昔日威风全没了，就剩下一脑袋白头发，等待他的将是人间法律的严惩。恶人作恶，不要看他一时风光，都是在人意想不到时被抓，这是作恶者必然的下场。当时就感觉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说话非常有力量，旁边还有七八个人在看热闹。他们本来刚才还说江泽民又出来了，现在听我这么一讲，他们也都点头称是。小伙子的心结被打开了，他高兴地表示理解。我在心里感谢师父给弟子智慧，让我不加思索又快又流利地讲明真相，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在救人的过程中，有人问法轮功给你多少钱啊，天天这么讲。我告诉他们，我的师父教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救好人，没人给我们钱，我们还要自己出钱给大家做一些真相资料，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得救啊。这时人们就会说，真好啊。自从溯江大潮以来，我和学法小组同修们不仅积极参与溯江，而且也带动众生加入到这一历史性的未来大审判之中。我们在做三退过程中，也告诉人们江魔头的邪恶，正义之士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和力量。这样有很多众生听明白了这真相，非常乐意参与联名举报江。每当看到众生尘封的心灵被唤醒，我都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与幸福。我深知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教诲和加持，因此讲真相中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从不和众生争高低，就是用慈悲的力量换回众生的善念与支持，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众生。今后的时间更是极其的宝贵和紧迫，自己唯有更加勇猛精进，用法洗净自己，去掉人心，多救人，以此回报师恩，不辜负师心。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
三言两语，真正的做到以法为师。作者：大法弟子。师父曾经严肃地提醒我们，弟子们，我所传给你们的大法，就是你们修炼提高至圆满的唯一保证。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在正师法的实践中，很多大法弟子能够严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而有些同修却在这方面不是很注意，甚至走了很大的弯路。有的同修经常说，他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人或是什么神跟他说什么了，而说的内容很多都是似是而非的，甚至根本不符合法的，可是他去按照那些生命的话去做了，去考虑问题了。记得一位同修不发正念，别的同修问他，你为什么不发正念？他却说，我一发正念的时候，师父就把我立掌的手按倒，师父不让我发正念。还有一位老同修说过，遇到事情，他经常想到当初一位在师父身边同修说的话， 就按照该同修说的去做了。这些同修有的是当地的协调人，有的是属于当初参加师父班的老弟子，因为他们接触的人比较多，在和同修们的交流中经常说某个神说了什么了，又听见某个人说什么了，那此事似乎就应该这样做了，这是点化，就是应该这样做。而当其他同修说你那样做没啥法理依据呀，他去说我不符合那些生命的要求，他们不饶我，不能以法为师，还表现在遇到事情凭感觉，梦中的点化，其他同修也这样做等学人不学法，不在法上的现象。我个人觉得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想到师父怎么说的，大法怎么讲的，在不同境遇下的感觉也好，梦中的点化也好，都需要用法来对照去衡量。就像前文说的，那个不发正念的同修把邪恶的干扰当成了师父不让发正念。在多年的修炼实践中，我们都懂得修炼的严肃和不易，既然修炼了大法，那么无论做什么都应该用法理去衡量，不能切实地做到真正的以法为师，那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有给朋友开发票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次，一个同修找我说，他孩子在某机关工作，年底了，单位有些白条子报销不了，让我帮忙给开一张正规发票，税前多少他们拿。我说，买东西不都是正常开发票吗？怎么会有白条子呢？同修说，单位扶贫了，或者救济贫困学生了，这能有发票吗？我说，多少钱？3万多。当时我因为没有这么大额的发票，便把这事介绍给周围另一个同修，该同修很快把发票开好了，并收了2000多元的税钱，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这事也就过去了。可是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不是很清晰，大概是这件事儿不该做。醒后我悟了悟，大吃一惊，觉得这事儿真的不该做。首先，同修孩子让帮忙开发票本身就有猫腻，现在恶党机关有几人不贪的，不管他们以什么说辞和理由让你帮忙，这钱大多是进了个人腰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是不是助纣为虐，干了一件坏事？神看一个人的好坏是看其行为和结果的，你虽然忽略了事情的结果，但行为已经促成了为坏事帮忙了，能不负责吗？我们只能去证一切不正的，而不能认可不正的，更不能随波逐流，这是表面是帮忙，实质是害人。其次，我让同修帮忙，因是我介绍的，同修也没深想，还得了2000多元税金，这事是不是失德呢？因为同修的店是不用纳税的，不用纳税，你让他得了2000元，不失不得是宇宙不变的真理，那同修是不是失德呢？这边为常人捞钱提供方便，这边让同修失了德，这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吗？由此我想起类似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事，比如有的饭店在街上撒代金券广告，上面印有30到50元的面额，拿这个代金券到该饭店吃饭，上面金额可以顶现金。虽然这是商家一种促销手段，但作为修炼人就不应该去。商家这样做，常人可以去，大法弟子应该清楚，对这点蝇头小利感兴趣，那是不是贪便宜的私心呢？无私无我是我们修炼中要达到的一种境界，不要忽略了这些小事，否则的话，那永远也达不到圆满的境界。还有一个同修在手机微信上抢红包，抢了上千元，结果10多天身体出现感冒病业状态。表面看，这红包满天撒，谁抢都可以，但不管谁抢到了，都得给人家得，给人家承担业力。 还有在手机上帮助人点赞，点赞多少个之后，对方就可以得到一个冰箱或什么东西，这事都不能做。把看到的一点现象和个人的潜悟写出来，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小弟子可证救人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我在用手机电话讲真相救人，小弟子可证在旁边帮我发正念。我拨通电话，是个女孩接听。我给这孩子讲了真相，她不听，挂机。我就继续打后面的号码。可证这时很严肃对我说：“奶奶，你要救她呀，不然她就没命了。”我说：“她不听呀，我咋救他？”可正说：“您拨通电话，我来讲。”于是我拨通小女孩电话递给可正，我在旁边发正念。可正讲：“小妹妹你好，我是大哥哥，我都退出少先队了，那个红领巾不好，是鬼血染成的，不退出就没命了。”这时从电话中传出小女孩尖叫声：“不听不听，就是不听。”啪一声挂机了。我望着可正，他一点也不气馁，并对我说：“我一定要救这个小妹妹。”并求师父加持他的正念。我又拨通小妹妹电话递给可正，可正说：“小妹妹，大哥哥真的是为你好，真的是为你好，真的是为你好，好孩子都退出少先队，不做他的接班人，我用化名花朵给你退了好吗？”电话那边传来小女孩甜甜的童音：“好，谢谢大哥哥。”可正又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一天下午，我和可正去发真相资料，去一栋高层电梯楼房。可正对我说：“男左女右，奶奶发右边，我发左边。”分工完，各发各的，顺利发完真相小册子回家后，可正对我说：“奶奶您有怕心，我检查您发的那一边，有一户人家门开着，您没发，我给您补上了。那家人在里说话，我把真相册子插在门把手上了，不然他们看不到真相就不能得救了。”我说：“可正说的对，我今后发资料要认真，去掉怕心。”最近可正班上老师反映说，可正上课听讲写作业常发呆。我问可正是咋回事儿，可正说：“我怕大劫难来了，他们都没命了，我好想救他们。”我说：“下课后你再一个一个给他们讲。”可正说：“他们都被无神论洗了脑，什么都不信，我真是为他们担心啊，毕竟是与我朝夕相见的老师同窗学友。”我启发可正要多学法，讲话才有威力，光看真相资料只干事，救人就没有力度。愿2016年小可正多学法，多发正念，寒假里多救人。
卓古见经，晏子论忠孝，深刻独到。三文，作者严谨。一，晏子救灾。有一年，齐国连续下了17天大雨，河水暴涨，冲毁了许多庄稼和房屋，许多百姓流离失所。晏子十分着急，他向齐景公请示发放粮食，救济灾民。请示了好多次，可景公都没有同意。景公却命人去全国巡视，寻求善于歌舞的美人。晏子知道后，连声叹气，于是把家里的粮食分发给灾民，并把装载粮食的器具摆放在路旁，供灾民们使用。粮食分完后，晏子步行去见齐景公，请求辞去宰相的职位。他说：“齐国一连下了17天的大雨，一个村里有数十家房屋受损坏，到处都是饥饿之名，许多人没有衣服穿，老百姓都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而您却一点也不怜悯他们，日夜饮酒作乐，还到处搜寻美女。您宫中的马吃着府库的粮食，猎狗吃够了牛羊肉， 您对待犬马不是太丰厚了吗？对待百姓不是太刻薄了吗？老百姓无处求救，就不会喜欢君主，那就危险了。我是百官追随的宰相，老百姓饥饿贫困无人管，君主沉湎酒色无人劝，我的罪过实在是太大了，我请求辞掉宰相的职位。说完快步走出宫门，消失在大雨中。齐景公见晏子真的要辞职，他也害怕了，于是急忙追赶晏子。由于道路泥泞没有追上，景公便命令驾车去晏子家。到了晏子家，晏子已经走了，景公又驱车追赶，终于追上了晏子。景公下车跟在晏子的身后，边走边说，我有罪过，我有罪过，您抛弃我全是我咎由自取，您可以不考虑我，但您也不考虑国家和百姓吗？我希望您还能辅佐我，我拿出所有的粮食财物分发给老百姓，给多给少，谁轻谁重都由您一人决定。说着，景公就在路边向晏子躬身施礼。晏子见景公知道悔改了，便同意返回国都。晏子回到国都，立即下令各级官吏巡视灾民，并下令家里有农桑种子而没有粮食吃的人家发给足够一个月吃的粮食，没有种子的人家发给够一年吃的粮食，没有柴火的人家发给一定量的柴草，对于那些房屋坍塌无法居住的发给金钱帮助修缮。晏子规定各级官吏必须在3天内完成这些任务，否则就是玩忽职守，要处以重罪。晏子又劝景公减少食肉，撤销宴饮，宫中的马匹不吃府库的粮食，猎犬不吃肉粥，减少对臣下的赏赐，并在3天内遣散舞女3000人。景公都一一照办了，这样齐国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二，晏子煞歪风。齐景公后宫妃妾众多，一个个如花似玉，光彩照人。景公不知什么原因，喜爱他的妃妾女扮男装，让女人穿男人的衣服，配男人的饰物。这样一来，从宫内传到宫外，整个京城的女人都穿起男人的衣服，佩戴男人的饰物，不细加分辨，还以为当地全是清一色的男人，没有女人。这事使齐景公大伤脑筋，一再下令禁止京城的人女扮男装，宣布女人如果穿男人的衣服，就把她的衣服撕碎，把她的衣带扯断。可是命令归命令，行动归行动，京城的女人不听命令，照旧穿男服配男饰。齐景公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为什么呢？一天晏婴入见，齐景公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他。晏婴听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说道，陛下喜爱后宫妃妾穿男人衣服配男人饰物，却禁止京城的女人不许效仿，这好比在门上悬挂牛肉，实际上卖的是马肉。陛下既然要禁止京城的女人穿男服配男饰，为什么不先从后宫做起呢？妃妾们不穿男服不配男饰了，宫外的人也就不敢这样做了。齐景公听后说，好的。结果不到一个月，女扮男装的风气就绝迹了。当时齐国京城还有一种风气，许多人爱驾着马车故意互相冲撞，以此取乐，也不知撞死了多少马，撞坏了多少车。齐景公下过命令禁止这种做法，但是没有成效。晏婴眉头一皱，计上心头，他新造一辆马车，由4匹骏马拉着，也参加了马车冲撞的行列。一会儿他的马车撞着了别人的马车，他显得非常懊丧，说，马车相撞是不吉祥的凶兆，是神灵给予我的惩罚。说罢扔下那辆新车扬长而去。他的话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说马车相撞是凶兆和惩罚，从此再没有人用马车互相冲撞取乐了。三，晏子论忠孝深刻独到。 梁秋巨是齐景公的宠臣，深得景公喜爱。他死后，景公十分伤心，招来晏子说，梁秋巨对我忠心耿耿，现在他死了，我想丰厚地安葬他，并把他的坟墓修得高大些，您看可以吗？晏子并未先表态，他问道，您说梁秋巨十分钟爱您，可以具体讲给我听听吗？景公说，我喜欢一些玩物，手下人做不出来，梁秋巨就把他的玩物献给我，所以我说他忠君。即使是刮风下雨的晚上，我召他来，他都风雨无阻，准时到，因此我知道他爱我。晏子说，我的看法与您不一样，请问我是说呢还是不说？景公说，你放心地说吧。晏子说，我听古代圣贤说，臣子把君主作为个人专一的侍奉者叫做不忠，儿子专一顺从父亲叫做不孝。侍奉君主的原则是劝导君主对群臣有礼，对百姓有恩惠，对诸侯有信义，这样侍奉君主才叫忠。现在齐国的百姓都是您的臣民，但是只有梁秋巨爱戴您，为什么爱您的人这样少呢？齐国境内的货物都是您的财产，但只有梁秋巨用他的私财来表示忠心，为什么忠于您的人如此少呢？这都是因为梁秋巨的缘故啊。梁秋巨阻塞贤臣，蒙蔽国君，所以大家都不钟爱您了。您获得一人的钟爱，却失去了更多人的钟爱，难道这不危险吗？景公说，是太危险了，我真不知道自己已到了这种地步啊。于是下令停止为梁秋巨修造坟墓，只是草草的埋葬了事。老百姓听说此事后都十分高兴。
巧对绝联，
君
作者古光。
晏子春秋
第一篇，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之妹在新婚之夜为新郎出一上联，关门推出屋内月，新郎秦少游苦苦思索也没能对出下联，所以一边走一边念叨，关门推出屋内月，不知不觉来在花园的水池边上，被苏东坡听见了。苏东坡知道是苏小妹出的上联，为了帮助妹夫解除困围，就拿起一块石头投到水池中去。秦少游一愣，受此启发，随口就说出来下联，投石砸破水底天。第二篇，古时候有刘氏兄弟以教书为业，有一年一村庄的庄主以双倍的工资要请一名德才兼备的教书先生任教，但出师对对都行才可以。这位刘氏兄长为了高额的工钱就接下了这个差事，他辛苦了一年，到年底要取钱回家前，看了看学堂门上贴的上联，此木成柴姗姗出，刘先生苦思冥想还是没对出下联。这时有人告诉他说，去年有一位教书先生也因没对出下联而自动放弃了工钱离开了，所以刘先生也只好放弃工钱走了。回到家中对弟弟说明了此事，弟弟说，我想是时间太仓促的问题吧，明年我去试一试，我就不信这一年当中我就对不上一个下联。第二年弟弟来到这个村庄教学，此村庄的庄主仍以双倍的工钱相请，这位弟弟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对着下联，可是半年过去了仍无结果。就在夏末秋初的一天，他上山去游玩，傍晚从山上往山下走时，正是夕阳西下之时，忽见满村庄的炊烟缭绕，此情此景使他思路大开，随口吟道，火阴成烟稀稀多，不仅对上了这对绝联，而且年底又拿到了双倍的工钱，高兴地回到家中。古代的文人为什么能写出来千年不衰的好诗，画出千年后万金不换的好画来呢？我认为过去古人不仅有高尚的道德与修为，内境合乎天道，人的心灵被大自然洗涤，当然美好与幽静就会时时眷顾。 外在的美丽伴随内在就会展现出来。而且那时的人类社会恒定在一定道德标准之上，共产邪灵主义幽灵还没侵袭华夏神州大地，古老的传统还没被中共这个恶魔破坏殆尽，山清水秀，优雅美丽，自然环境没有毁坏，一颗纯净美好的心灵，再配上美丽的自然景致，天人合一，自能天成，所以才能创作出那些美好的诗词与美丽的画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